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，无论进哪一层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：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无论进哪一城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：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我告诉你们。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哥拉逊啊，你有祸了！伯赛大呀，你有祸了！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泰尔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，坐在地上悔改了。当审判的日子，泰尔、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推下阴间。又对门徒说。听从你们的，就是听从我；弃绝你们的，就是弃绝我；弃绝我的，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。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，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”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以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好，感谢神，请汤姆斯。
今天可能要麻烦帮忙那个 PowerPoint 的，可能要有一个圣经要为我们打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总是爱我们，你总是来到我们的中间来赐福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就在这里领受，就愿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将你的话语展开的时候，主你就让我们眼睛打开，知道主你的恩典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想今天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讲到属灵成长一个事情。属灵成长没有一条方程式，我们好像一个很科学的方法。我这样讲，叫你做完这几件事情，你就可以能够成长。没有一件或者是多件必做的事情，就等于熟人成长，或者是道指熟人成长，但却有一些重要的指标或者是一个指引告诉我们，好叫我们打在那个灵性成长的路上。先换一个话题，很多人对鬼魔的事情很有兴趣。年轻的时候，每一次到那个露营啊，或者是去那个夏令会、冬令会的时候，那个年轻人晚上聚在一起的时候。尤其是露营的时候，就是视野无人，一片漆黑黑那个荒凉的地方，我们就有点兴奋，有一点紧张，当时其中有个最受欢迎的节目，那是什么？讲鬼谷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经历过吧？所以我们今年夏令会有一这样一个环节，好不好？赞不赞成啊？没有这件事情，你们要失望了这个并不是大会指定的动作，如果你们自己偷偷做，我不管你。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，就是我们凡是挺喜欢听这个鬼故事的，对于灵界的事物，因为不熟悉而感到好奇。是今天现代人的现实，但是对于从前的人们或者生活条件较差的那个的人们，却是千真万确的。大概我们也听过很多从前从落后地区回来的那个宣教士他们见证，赶鬼似乎是生活的一部分一样大概上个月也有赶鬼啦，怎么样？ 于是赶鬼的工作就变成宣教士的专利。有鬼父可能找宣教士来赶鬼是一种必然。还记得从前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如果有鬼父那个情况，第一个被召去赶鬼是哪一位，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是我们教宣教的那位老师。啊，他因为他是应该是培训宣教士的嘛，虽然这位老师从来没有去过宣教，他应该是培训那个宣教士的，所以第一个要找他。第二，如果他不在，会找哪一位？不是，这一位从前做过宣教士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两个都不在，大家打想一想，应该找谁？在神学院里面，他们大概会找谁？啊？找院长。啊，我们就再不理他有没有经验。赶鬼仿佛变成一种专门的技能，我们有些专人让我们觉得他们能够，啊，大家对这个事情甚是惊讶，能赶鬼的也难免感受到哪一种注目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有没有人能赶鬼？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问题。这里有谁能赶鬼？请举手。能，对。这里有谁愿意赶鬼？请举手，愿意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刚才念完圣经还不知道吗？你们每一个都能够赶鬼，是愿不愿意而已，对不对？好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赶鬼是一种专门技能，是非常神秘的。啊，后来还记得在接触关于灵界知性的时候，每读一本书就越惊奇，原来每一个作者都有不同的经历，不同的赶鬼和教鬼的秘诀，各种奥妙难以言喻，对鬼魔和赶鬼更是觉得 奇妙，带有肃然起敬的感觉。能够赶鬼仿佛是天大的成就。今天所读的经文，门徒回来见耶稣，最惊讶的就是第一件事他们跟耶稣讲的是什么事情。我们看看第十七节。第十七节，鬼也服了我们，对不对？鬼也服了他们。回来第一件事要报告的，并不是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其他的事情，是第一件事就报告鬼也服了我们。或者我和我们没有两样，他们的环境跟我们不同，但人的 好奇和对灵界的陌生敬意却是一理，因为灵界的事物并不是人的一般领域。刚才讲灵界，其实我们生活里也有很多领域是我们不熟悉的，但若我们感到有用和有趣，可能我们也会趋之若鹜。不过这不是上帝最重视的，今天我们不会处理我们一到二十节的圣经，而将重点放在这段圣经的头跟尾那一段。我们要看耶稣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呢？他对七十门徒的要求，让我们再念那个第一到十一章一次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让我们觉得熟悉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到十一节。啊，从头开始。好，请。 好，狗，请啊，我们回到第一、第二节那边啊。那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，可能我们问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。就是第一，为什么耶稣要差七十个门徒？而他们被差出去的时候，他们面对的难处在哪里？第一。原因就是有很多的降价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情，耶稣就告诉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降价，庄稼啊，所以多的连七十个门徒去传道都不足够。所以在约翰福音讲到庄稼发白，应该收割了，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。重点在多，而不是发白，所以要求门徒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你看，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，其实他不是要他们做什么事情，这是他们。这只是告诉他们，这是他们不能完成的工作。无论门徒多么劳力，这么多的庄稼，还是叫门徒不能完成。门徒的使命固然是出去传福音，但是耶稣第一件交托他们的是，第二节是当求庄稼的主，当求庄稼的主。当门徒兴高采烈的承罪耶稣吩咐的时候，某一个程度耶稣是浇了他们半头冷水，这是不是一头冷水，也是半头了。因为第一件事就告诉他们太多你们做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事不是出去收庄稼，第一件事是当求庄稼的主。太带火场，太多的庄稼，门徒卑微的力量不可能完成主的工、主的使命。他们都明白一件事情：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满足上帝，无论多努力，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也做不到上帝所要求我们的。如果将普传福音的事变成一个输赢，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上帝。一样有一个要求放在我的身上，是我们做不到的，或者是我们回到上星期的一段圣经所讲的大诫命一样，爱弟兄。说真的，爱弟兄其实不容易。当你弟兄可爱的时候，爱得很容易；当你弟兄变得不太可爱的时候，很可能是变得可恶的时候，这不容易。或者是当我很努力、很努力、很努力，但是他一直单在那里、坐在那里，一点也不帮忙的时候，要爱着很难，并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。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必然能做，求。我们的份是先求后行，没有求就没有做的可能性。第一个难处，第一个难处是他们会面对的处境。我们看第三、第四节，这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是不是？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。照眼看来，耶稣好像没有告诉他们如同羊进入狼群的解决的方案。其实接着第一节就是唯有遵从，否则危险就在身边。可能我们现在不太明白，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一些第一世纪犹太人的习惯，就比较容易明白。这里讲到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在路上，也不要问人的安，这个事情有一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，原来圣殿建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山上，那山叫做圣殿山。若要上圣殿敬拜上帝，是要上山的。上耶路撒冷是上，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山。但来到耶路撒冷以后，要到圣殿朝圣的时候，要再上一座山啊。当然这个是小山而已，但是上山是免不了。但是来到人朝拜上帝朝圣的时候，来到圣殿山的山脚，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：朝圣的人应该把钱囊、口袋和鞋子脱下来。这意思是说，你是没有牵挂的来到上帝的殿里去敬拜，你只是拖着你的祭牲，你只是什么都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不要带着钱囊，因为你带着钱囊的时候，你要害怕人很多人急用的时候，可能你丢了你的钱囊。不要带口袋，口袋里面装作你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所有的随身的物品，这都不需要，把它放下。本来在到圣殿朝圣的时候，人是可以穿那个凉鞋的。但那个凉鞋并不是我们现在买的几百块钱、几千块钱一双的那个名牌的凉鞋，而是最简单、最简单，单单能够保护你的脚一双凉鞋。但耶稣就要求他们更严厉，鞋都不用带。第二个解释，钱囊、口袋多一双鞋子，乃是出门远行的人的必要。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总是有些事情有些事物要带上的，对不对？现代的人出门的时候最重要是带什么？手机。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就觉得很不安乐。试一下，明天你去上班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带上你的手机，你看后果怎么样？你整天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的。钱囊、口袋对远行的人跟我们现代人的手机一样吗？我什么也不能带，行吗？耶稣要门徒不要挂虑这事，因为对传福音的人来说，这事是不必要的。最后一句就让我们更清楚，就是紧要是专心一致。他意思是不要带钱囊，因为你会忧虑那个钱囊在你身上。你不要带口袋，因为口袋里面的东西你要忧虑，就我要带什么才够。也不要多带一双鞋子，不要担心你鞋子会穿破。怎么样？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是不没有礼貌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们专心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其他事情就可以放下来。我们有没有试过，就是你很专心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一样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在你身上，在你身边，因为你已经看不见，视而不见， 听而不闻，因为你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做完你要做的工。无论你采取两个解释，任何一个都只有一个原因。若要在狼群中专心致志，心无旁骛是唯一的方法。不要想着其他的，因为主所吩咐你就是出去传福音。同样，单单向主靠主也是唯一的方案。再读下去，第七到八节给我们一个很更清楚的理解。第七、第八节就是讲到，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教研读来也好像是一条方程式，有一个做的方法，但如果我们留心，中间颇有意思的。插开一点讲，从前老宣教士给我们后辈的一些忠告，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宣教士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知道是吗？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意见做一个好的宣教士要怎么样啊？是好的肠胃啊，吃了不用赖肚子一个好的肠胃啊。所以如果上帝给你好的肠胃，很可能你有一个先决做宣教士的恩赐的条件啊。因为宣教工厂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食物，主人摆在面前的不吃不进，尤其是比较穷困地区，邀请宣教士是因为尊重，无论是信徒或是慕道友总是一样，主人往往将最好的和宣教士分享。当主人将最好最珍贵的拿出来的时候，不吃进肚子里就是不进，某程度对主人家是羞肉。所以在面前的谢过恩之后就吃，我就想我应该有恩赐吧，因为我什么都吃的啊，毒蝎啊，蝎子啊，什么昆虫啊，我都没有问题的啊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恩赐的啊。但是有一个好朋友跟随宣教士到内地，在大概是30年前的时候，到内地一个比较偏僻的那个农村去探访，那个村民很热烈的欢迎他们，那是大暑天，于是村民将他们最不常有的食物拿出来。他们那你觉得在很热的天气到农村的时候，最好的解暑的食品是什么？啊，西瓜不是，冰淇淋，好吧，非常好。大家都知道冰淇淋对是大热天解暑的好食物，只是农村的电力供应不良，那个冰箱里面的保冷的力度不足，拿出来就是浓稠的糖水，怎么办呢？什么我都可以吃，不，我这个念生物的看见这个浓稠的糖水又怎么办呢？或者以上的故事解释了第八节，对不对？无论正进哪一层，人若接待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这样门徒知道进来那一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遭遇，但仍然要不计较，专心在上帝的事上。第七节给我们一个领悟，试问门徒住进一家以后，有什么原因会想到搬到另外一家呢？你住进一家以后，有什么事情你可让我们想到我们要搬到另外一家去？可能正常的原因有两个啊，正常的原因，不正常都不讲。第一就是这一家住的不舒服，常常逼我吃那个融掉的那个冰淇淋啊，真的住的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 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人在非常热情踊跃的要邀请门徒每一家都住一下，这个也是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无论原因是什么，耶稣都告诉门徒不要搬，因为他们到那城的目的并不是打交道，他们是怎么样医治人们，然后怎么样告诉他们神国将近，神国已经临近，因为他们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不要再搬来搬去，从一家搬到另一家不地是费时失事的动作，重新熟悉环境，重新适应新的主人家和居处，都是延误传道的工作。不要计较，不要讨人的喜欢，专心做一件事情，传道的工作。耶稣期望门徒专心倚靠上帝，心无旁骛，一切都可以放下来。到最后一段的解经，也就是今天的结语，耶稣赐使门徒回来报告，请留意他们的说话。第十七节，他们回来报告重点在哪里呢？耶稣吩咐他们做什么呢？我们首先看第九节，耶稣吩咐他们做什么事情？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再看第十一节，无论如何都怎么样，十一节，你们该知道神国临近了，就是他们弃绝他们的城，他也要讲这个事情。但是门徒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要报告什么呢？他们只是报告一件事情，他不是报告我们去了多少个城，我们已经给他们宣告神的国临近了，他们有怎么样去回应神国临近的信息。他们最觉得最兴奋的，所以十七节里面讲，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时候，就说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。至少门徒还是比较有良心，他说因你的名，对不对？这知道那是耶稣的名，不是他们，完全是他们的作为。那再读下去，耶稣的回答特别在二十节，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对照两节，我们发觉有一个不明显又重要的语式，在第十七节门徒用的动词是主动语态，意思是说门徒以为赶鬼是他们的工作，我们去赶鬼，我赶鬼，鬼就被我制服了，我制服了鬼，那个主动的语式 的动词。然后但是耶稣的回答却用两个被动语态来说到门徒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其实门徒是第二十节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，其实是用被动的，那个鬼因为这个缘故服了你们，也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，这是被动的。我们看出两件事，第一，顺着第十八、十九节，门徒能够赶鬼是因为主耶稣赋予门徒权柄，并不是门徒有此异能。第二，门徒以为带回来成功的事业，耶稣告诉他们成功的事业固然好，那其实耶稣没有拒绝他们的报告，但是他说这个固然好，但真正可叫人欢喜的是在上帝里面，在上帝里面已经成了的功。其实那门徒的名字早已记载在生命册上，不是因为你们做的功，是上帝已经完成的功，你们才要欢喜。 他门徒以为欢欢喜喜，但是耶稣说那个欢喜缘由并不在这里你能够做的事情，而在上帝所做的事情。是，请问耶稣是否完成了救恩呢？因为耶稣的救恩，门徒的名字早写在生命册上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门徒应该在乎的是耶稣所完成的，并不是他们所完成的。很多时候他们很在意我的侍奉能否成功，能否有果效。 OK 那个还在我们很在意我的侍奉能否成功，能否有果效。我不介意投放最大的精神力量，甚至得到极其良好的效果，于是我很开心。圣经用欢欢喜喜来形容，但耶稣说要欢喜是耶稣的功已经成就了，不是你们成功了，更要欢喜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。这是耶稣所成的功，从开始到这里。回到我们的重点，属灵生命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段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一件事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因为老实说，耶稣差我们出去的时候都已经知道我们不能完成他的功，我们还要求。我们的份是专心跟从耶稣的教训，不被世事羁绊，就让上帝的功显明，也不是努力的证明我们已经把天国带来，用侍奉或者什么证据，而是信得过耶稣的功已经成了。等一下我们唱一首歌，我很喜欢第二节里面讲到了，不是我自己努力挣扎，乃是主旨得成，或者是最简洁的那个总结。如果我们很努力，事事都很在乎要成功的服事，要成功的成长，得到的果效不能说不好，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很疲累。在众眼望身边的人总是不顺眼，为何他们如此不长进，没有像我一样的长进，他们做的总不是我的样。要明白，如果我是靠我自己的力量，我很努力去服侍，久而久之，我就发现我觉得自己很疲累，我觉得我累了。然后我看我身边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一样的努力？当我明白耶稣所在乎的，我就并不再计较，因为耶稣在乎的是我的名字在他的生命册上。我的眼目只在主的吩咐，荣耀的冰淇淋可以吃，狼可以共舞，我要的已经不再一样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我来自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那个教会跟团契，我差不多要讲它是不正常可能讲不寻常比较好一点。通常你在教会里面是女多男少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参加的教会是男多女少，都是弟兄。姊妹不多，然后通常教会是姊妹比较热心，弟兄比较松散。但是我们很不一样，是弟兄非常努力，姊妹都是常常来聚会而已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这班弟兄常常就聚在一起，我们一起祷告唱诗，很开心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属灵的事情。我们是不讲是非的，我只是讲属灵的事情，就是在讨论为什么我们的姊妹这么不长进。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姊妹更加长进呢？很属灵也是很是非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，还是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求上帝你要他姊妹们长进。好，本来祷告也没有什么问题，那问题是在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长进，所以我为姊妹祷告，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我们带很多男孩子过来有带他们信主，团契里面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男孩子做的，女孩子总是坐车来然后我们服侍他们，这是我们的感觉是不是真的我很难讲。这是当时的感觉，就是我以为我们在做工，我们以为我们在做工，但是如果我的眼目只在主的吩咐，我的专心只是做主吩咐我的工，我看不见其他的时候，那个世界就改变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仰望在你手上，求你来怜悯，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成为上帝你自己所喜悦的人，你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让我们懂得领受，我们懂得信，从信主一刻开始，然后延续到我们的一生里面。除了如果没有信，我们不能成长，就是信得过上帝，信得过上帝你将我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，其他的我们不再计较。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